欢迎收听海牛论坛。今天我们特地来到高雄卫武营出外景，然后遇到一位非常非常特别、非常非常重要的来宾，就是小提琴家魏静怡。
大家好，
魏静怡你好，
你好。
好，那今天其实其实是受到魏武营的邀请啦，就是来跟魏静怡聊一聊一些事情，因为他刚好最近有要在魏武营开一场音乐会。那我其实对魏静怡一直都非常的，可以说是蛮关注的，就是从这几年就一直听到你的演出，然后都觉得非常的惊艳。然后其实说到这个啊，我记得我工作室有两个人嘛，一个就是我，然后另外一个就是我们的海星。然后海星以前在两厅院工作，然后他有一天就是回来就是很兴奋跟我说，哎、okay. 欸、我跟你说今天我去那个看某个他们的自制节目的彩排，然后看到一个拉小提琴的叫做魏静怡，我真的觉得他拉得好棒，我整个鸡皮疙瘩，然后是不是还什么看到说什么掉眼泪还怎么样
哦，如果是那一场的话应该是浮光流影那一场。
对没错，就是浮光流影。然后后来隔了一阵子之后，我又听到他有一天又很兴奋回来跟我说，诶，我今天听到有人在两厅院在音乐厅里面排练新天堂乐园，然后我就觉得好好听好好听，结果走过去看怎么又是魏静怡啊。
OK
这是两个故事，然后我就对你的印象对你的名字非常有印象。然后后来又听说了很多你的事迹，就好像是有一些乐团要演协奏曲嘛，然后小提琴家可能临时就没有办法上场，就临时找你来代打。
对
所以可以说这几年魏静怡在台湾的乐坛可以说是非常的受到大家的关注。那今天我就想跟你来聊一聊一些你自己的一些学音乐的一些人生历程、一些故事，然后还有以前你的音乐是怎么启蒙的。然后我想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我听说你是不是小时候还学过不只是小提琴，还学过芭蕾。
是啦，但是这个没有到很专精，就是说那时候可能五六岁嘛，就想说，那时候小时候什么都不懂，可能家人啊、就想说带我去学一些，每个都学学看看自己喜欢什么，所以对，有接触过一些芭蕾，然后好像跳一阵子，然后就没跳了
，所以就是试一下而已。
对，试一下。
OK OK，
以前试的东西还蛮多的，
蛮多的。
对，像什么钢琴，钢琴是一定有在继续学啦。可能有画画，那个画超烂，所以我直接整个放弃。
所以你后来都没有在画画？
对，完全没有。
弹钢琴就有继续？
对，弹钢琴是 OK，然后还有什么像围棋啊，以前还有书法啊，对，其实都有碰过，对，但到最后就是钢琴跟小提琴。
我听说你是不是还曾经想要当什么软体设计师啊，写电脑程式？
那个反倒是到我十六岁的时候才真的放弃。
高中的时候？
对，因为我到高中之前，我在台湾了，十七岁在台湾之前，我其实都数科跟学科是并进的，对，所以那时候数学很好
哦，真的，
对，我数学比较好，
所以你是属于数学好的那种类型。
对，我很讨厌背东西，所以我历史就。
那你现在还有在打 code 吗？打
一些
电脑？
没有
。那平常会研究电脑的东西吗？
以前蛮长的
哦，
对，因为我觉得十六岁是我的转折点啦，就是。真的是决心要走音乐这条路。
是发生什么事情让你做下这个决定？
应该是我第一次去音乐营。
哦，音乐营。
对，
国外的。
不是国外的，是在那个 NTSO、
哦、
国台交雾峰
乐团的。
对，那时候好像就是2010年啊，十六岁的时候那时候。第一次参加，然后什么都不懂，然后也是第一次两个月，可能七八月暑假，跟大家跟整个团一起去生活，然后跟老师啊，那时候还有
朱
乃元老师
啊，林兆亮吗？
林兆亮老师是之后
，
那之前是胡老师，对，然后李杰奇还有 Brian， 有 Brian 吗？应该没有，李杰奇老师，陈世林老师那时候都还在的时候，对。那时候两岸三地这样我们去巡回，然后其实就是因为我觉得是胡老师跟就 一些朋友一起真的是去玩音乐，
嗯嗯嗯，
所以我觉得这个让我就启发蛮多，然后其实到最后一场音乐其实是哭的拉完的
啊，真的、啊，
对，那时候拉什么The Who Drug 的新世界
哦 ，OK，
对，那胡老师是拉那个 Tchaikovsky 的 Avant Garde
哦，
对，对，就是到最后是大家就是在台上其实是。不是就纯粹的拉琴，而是说一个故事。
Okay. 那你是不是也到那个时代那个时候才决定说要以小提琴为主，而不是钢琴？
对
对
对。其实到国中的时候就隐隐约约就知道，哎，钢琴我没办法，因为到钢琴我 OK 啦，嗯、但是
太多分布了，是
就十只手指好像我没办法去真的去控好好的、
okay.。
灵活运用，那至少小提琴，哎、哦欸，那个
手腕
这个就好了，然后剩下就 take care，
对，
左手就四只手指还不是四只手指头。
OK OK， 小提琴也是很难啦。那、后来就出国了嘛，16岁，然后到大学才出
國。我17岁，我高中读2年之后才出国的。
哦、OK， 哎、欸，高中我可以问是在哪里吗？
台南女中，
台南女中音乐班。
对
，OK OK OK。台南女中有音乐班，对这个好像听到都会有一点，嗯 ，OK， 台南女中，
对，
好，那后来就是去 Julia，
对，那时候也蛮特别，就是也没有说有计划的就要去 Julia，
嗯，
那时候也是想说保持试试看的态度，因为也有老师介绍，
嗯，
然后就去啊、也是第一次去美国考试，
嗯，
啊，然后哎，这个就。
就不小心考上了，
对，就还好有老师喜欢我
啊，
对啊、所以啊、也拿到蛮好的奖学金，
嗯，
所以就去那边学习，
嗯，
对，
好，那后来你就在 Julia 念，然后念到毕业，然后之后可能当然还有发生很多事情啊，参加比赛啊，
嗯，
那当然比赛的事情，我听很多你上访谈都有聊过，那我比较好奇的是关于就是这几年的这些代打的经历，就是说。有一些乐团他们要演小提琴协奏曲，然后可能本来是有一个也许是国外的小提琴家要来，然后但是可能因为疫情啊或者什么居家检疫的什么政策，然后最后那个原本的独奏家没办法演出，然后最后就变成是换你上台，对不对？是有发生过好几次？
对对对，唯一一次应该也只有唯一一次，就是那个 Mintz 那一场、
嗯、
我好像是、嗯去年3月吧，
嗯，
对啊，没有，去年5月
只有这一次吗？
对啊，只有这一次啊。
哦，我怎么记得好像还听说胡乃元跟陈瑞，哦，可能是新闻稿上面混在一起讲。
哦，没有，那个应该是新的
哦，是新
project
哦，
对，
哦、okay,
突然需要、okay. 哦，这个算代打吗？
哦，那个不是，那可能是节目版
节目整个企划整个用掉，然后又一套新的、
哦 okay。所以真的代打是那个 Mintz 那一次。
对，因为那时候是我唯一，我那时候接到北市交的电话的时候、
嗯、
是在演出前一天半。
Oh my god！
对，那时候我在台北做蛋糕。
做什么？做别人的生日蛋糕吗？
没有，我们就朋友在那边啊，我们
在
录一个，对，在录一个录影录，好像是新天堂那乐园那一次的台选，我们想要录一个比较像文青什么的
啊、宣传片吗、
怎么？对对对对对，
嗯 okay、
宣传片这个宣传变成做蛋糕，
嗯，就录到一半，
没有录到一半，没有录完了，
录完了，
录完就想说啊，蛋糕做好烂哦，怎么办？可以剖吗？对，我觉得录在做蛋糕的时候还是会紧张
哦，真的，
自己做都不会失败，就是好像有点恐怖，
就是怕有一个人在盯着你，你怕你会搞砸，就会觉得自己很挫这样。
对对对，嗯、然后我录完之后，我们去喝咖啡，
嗯，
喝咖啡喝到一半就接到，我原本看到是不知名的电话，
嗯、
想说02，因为通常是的话我就不太敢接，就怕什么是什么诈骗电话，
车贷、啊。
但是我是02，还接一下好了，我在台北，一下喂
，哦，这是
北市家。我说那个，2天后有在台湾吗？我说我在台湾呢，那个你可以拉， 贝多就是
concerto，
我就哦
哦，
那我要拉什么呢？
Seriously？
对啊、他们就让我决定。Oh. 然后原本命是要拉贝多芬，嗯啊，后来我发现，我觉得我自己贝多芬没办法在两天内准备好。
Ready.
一方面是我还没拉过啦。
哦、
对，
没有现场，
没有现场拉过，所以我也不太敢这样做，嗯、所以我就去选我最擅长、哦、最习惯的一个
Tchaikovsky。
对，
所以 Tchaikovsky 对你来说是比较擅长的。
对，因为从小六就有开始在拉，啊、哦比赛也有比过啊、有跟乐团也有跟过，所以这样我觉得是对。代打是最好的，
最好
对，当然还有什么 Vinyalski， 我有给他们 Vinyalski、嗯、Brahms， 嗯，对，还有 Scottish Fantasy 布鲁赫，哦，对，但是他们我就是给他们选，他们我觉得可能因为下半场是也是一样是才
Tchaikovsky，
嗯，对，所以啊就这样。
那这个经验你觉得怎么样？对你来说，对你就是。
我觉得很刺激，
很刺激，因为你也算是演出经验非常丰富，因为你参加过很多比赛嘛。然后
没有，其实就两个国外的，真的就两个比赛，
真假的。然后就直接就是最大的一个是那个嘛，那个
Cooper， 那 Cooper 那个是青少年的
青少年
比赛，所以是18岁以下，
十八岁，那那个
还是19岁以下，18岁。
另外一个什么伊丽莎白？
对，伊丽莎白，我就直接就是伊丽，
就是一个比较还好的，然后一个就是最大的。
天啊、我不知道是不是最大，但是就是真的蛮大的。
是我算是 是最大的吧，应该是吧。哇，那 OK 好，不过应该还算是演出经验还是很多，但是这种代打的感觉，你觉得它是一个对你来说很难适应吗？还是说其实还好，因为以前在学校的那种高强度的训练、
我觉得让我代就不是说代打，就是能马上迅速有一套曲目出来、我觉得我非常感谢我在意大利音乐营的那个时候。对，那个音乐营那个时候其实要说好玩也很好玩，要说很刺激也很刺激。
刺激是恐怖的讲的，
就是刺激，就是说好，不要说不好玩，因为他们你知道意大利人就是非常的意大利人。然后就是是就很多行程就不会很确定。
我懂。
对，然后呢，那个音乐营最刺激的就是，那时候基本上啊，14天吧，还是28天，要看状况。应该是14天而已、然后每一天几乎都会有一场2到3场音乐会，所以要么就是早上、下午跟晚上，对啊，可能早上是拉给什么养老院听啊，下午就是在一个教堂啊，晚上在一个 castle 啊，其实很不一样。但就是说，那个总监就会跑来问我，那个晚上你可不可以听？我看不晚上可不可以拉？对对啊，那个一个小时前就是，那个你可不可以拉那个什么东西？对，我有一次也是啊，好像3天前还是2天前。一天前吧，就是问我，你可以那个，因为有人没办法拉，所以你可以拉流浪者之歌。那时候我完全没拉过流浪者之歌，
真的假的？
对，说让我试试看。
你说没有，完全没有拉过，是真的，就是连谱都没有打开。
就当然会知道那个旋律是什么，就是没完全没有练过，
没有在琴上面拉过。Oh my god， 心脏也太大了吧？
对，想说，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机会，我就想说，可以试试看。所以，那个时候，就是半夜都还在练琴是没关系的。
他们给你就是一个就是特权，说你可以半夜练琴，
其实都可以。那时候我觉得大家都很
free，
对，就是反倒是在那边蛮开心，就是你可以可能早上喝个咖啡，吃个croissant， 怎么变成法国了
？Pasta, pizza，
没有，但是好像早餐也是这样，就是可能。
也是有可颂
巧克力的东西，然后练个琴，然后中午可能上个课啊，吃个 pasta risotto， 晚上表演，然后可能表演完 他们习惯都是晚上9点吃饭。那吃完饭，然后喝个酒，在皮亚茶那边喝个酒之后啊，开心，回去再练琴啊，对，所以不知道在那边精力很旺盛，就是睡个4个小时，就好像就该起来了，对，所以代打，我觉得我是从那边开始慢慢的训练起来，就是你要怎么从一个完全没拉过的曲子，把它能迅速的把它完整准备好，
好，
对，或是把一个很久以前没拉过的曲子迅速的把它准备好。
那我就想问实际的问题了，所以你有得到什么结论吗？还是什么 pebble 吗？就是说要更有效率的读谱，还是说你会先不要碰琴，就是先在谱上面把所有的 information 都先 organize 之后，然后才开始？
我觉得最好，因为说真的，如果变成代打，就是你真的也没时间，说是不拿琴了，
就是一开始就要
对，我觉得已经没有这个时间可以说不拿琴就要先读谱。我觉得就是一次慢的，就是很慢很慢的练，就是很慢的很慢的走过，然后挑段落，就是因为有些段落应该有简单的，有些段落比较复杂，就像可能你要非常脑袋要非常清楚，就是你段落 OK，这三个地方我一定要先练，对，然后这个练完之后，就是
行情的地方，
对，然后看怎么组织起来，对，我觉得基本上就是这样而已，对啊，像那时候《流浪者之歌》，就是可能第一句，然后哦，你加上如果要背谱的话，就要知道，你要去怎么
还要背谱啊？
对啊，
就是隔天上台，然后今天叫你拉，然后你还要背谱，
这是还好，因为大家都很熟，
对啊，这旋律是熟的，但是就是有一些快速音群，就是有时候那个脑袋一紧张，会不会就是
要想一下，
想一下，
那就是1323 1424
会搞混了，
对，那所以就是比较困难的地方要先去练，对，反倒我不会一开始就把就是想先试着走过一次，应该是不可能，
对，
Tchaikovsky 也是一样，我一开始收到 information 的时候，我会去饭店，那时候西装都没有，鞋子都没有，
对啊，这个怎么办啊？
我赶快冲去我买一套，
叫北市交帮你处理，
寄过来，从还好在台湾啊，都可以寄过来，
对，
就一收到那个 information 的时候，我要先知道，我就是可能第一乐章的，可能第三乐那边我一定要先练，对，跟第一乐章的靠垫脚我也要先练，
因为你熟了嘛，所以你知道哪些地方
哪些地方比较，然后第二乐章我可以慢一点再动，
晚一点再出，
对，然后第三乐章有些快速音群，对，然后可能我觉得最快就是慢，对。越慢就是越快，
越慢就是越快。
越越快
OK， 今天的金句：越慢就是越快。所以开始就先从慢开始。那好，那你这样子一路准备到上台喽，就是因为时间很短，你会把自己就是油门一路踩到演出吗？还是说你还是会安排一些时间让自己 relax 一下？
其实到我觉得最紧张的反倒是第一次的排练
哦。
对，因为说真的，演出是一天半，但是排练其实隔天而已。隔天的早上所以我也只有那一个时间可以练，所以
说是两天之后演出，其实也不算了，就是一天之后就要排练。
对，对啊，就是我觉得蛮刺激的，
蛮刺激的。那没有喝一些什么精神能量饮料？
没有这反倒就是我觉得越正常的去看待就好，还好就是那时候我觉得北市交也蛮听我的，就是他们也收 Tchaikovsky， 所以他们也跟得很紧，
还好。
对，
有时候那个乐团一下子出了一点乱的话，你自己也会有点受到影响。
对啊，所以北市教也真的很好。对，音爸也非常的对我也非常好。
哇，真的是非常刺激的一个经验。不过还是我本来是对你的代打 Tchaikovsky 这次很有兴趣，但是我刚刚听到你说《流浪者之歌》，我觉得这个更酷，所以我还是想多问一下这个。所以你在当天演出是跟乐团还是跟钢琴？
跟乐团，
跟乐团，
弦乐团，
弦乐团。
对。
那在演出的当下的心情是怎么样？你会很担心说哦，等一下会不会出乱子吗？还是说就是完全忘记所有事情？
那一次有一点小紧张，因为毕竟是新的东西，而且第一段落，有时候吉普赛人就是非常，有时候要知道，那一句是什么，那一句是什么，小小的不一样，所以背谱我觉得是一个对我来讲是比较 challenging 的一个东西，所以可能第一次要往上，还是第二次要往下，所以脑中只要非常清楚，有时候紧张了，当然会小小的犹豫一下，但是那时候还好，都有顺利的过关。
因为我自己也曾经发生过一些就是比较赶，只要上台演出，然后我发现我这个状况我真的完全没办法 handle， 因为就算我音符都弹对，但是我可能我的脑袋都不是在想音乐，我都是想说下个音符、下个和弦是什么，然后就是你就是处在一种随时很怕自己下一步会搞砸状态，所以就很可怕。
我觉得这个，我觉得我经过一系列的表演之后，发现在表演当中，你不可能完全靠感性去拉琴，就是你不可能完全去想音乐，我觉得你要跟感性跟理性，去结合在一起，会是最完美的，因为有时候太感性的话，你真的会乱掉，
真的，
对，你是要真的去哪里要怎么样，哪里要怎么样，还是脑袋要还是要非常清楚，对，
听过一个说法说你的外面要像着火一样，但是你的里面像是冰块。
对，蛮像的，蛮像的。
对，好，那大概就是这一次代打经验，我真的很刺激，我光听我觉得我肾上腺素都要起来了。那你除了这种协奏曲啊，或者是独奏的演出，你自己最偏好的演出形态是哪一种啊？是独奏还是室内乐还是乐团呢？还是
都很不一样，
都很不一样。
我全部都有拉过，对，我有去跑，就是在德国的时候也有跑去玩一下，就是当乐团的枪手啊，对，那时候 concert house 的时候，对，我通常真的不一样，但是你真的要我挑的话，室内乐跟独奏吧，跟或是不是 violin solo， 是不是跟钢琴、小提琴，就是跟乐团的会。我是比较喜欢，还有室内乐。
对 ，OK。那你最近是不是也参与过一些比较不是传统的音乐演出的形式呢？比如说我们刚刚一开始讲到那个浮光流影，对不对？对，
浮光流影，我觉得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一档节目，因为它结合了。
我稍微解释一下浮光流影是什么。浮光流影就是你跟王佩瑶老师，是王佩瑶老师发想的。
对，王佩瑶老师是主发起人。
对，然后他是以他看那本小说叫《单车失窃记》，是那个哦，吴明义老师的那个《单车失窃记》这本书，然后他以他看这本书的时候心情作为发想，然后
加上我们有影片跟照片的结，应该是照片而已，不是影片。是一个马来西亚的Jeffrey， 对，然后当然钢琴家王佩瑶老师、大提琴高秉坤老师还有我，对，
就是一个三重奏，然后加上一些舞台啊、投影片啊的一个，就是蛮特别的一个演出形式哈。那参加这次演出，你是怎么样收到这个邀请啊？王佩瑶老师主动找你吗？
对对对，就是那个时候，我觉得我佩瑶老师是一个非常可以看透每个人心思的一个人，所以他那时候跟我这样讲了，我也很感谢他，因为一方面我对这种演出很有兴趣，就是因为以前在茱莉亚的时候，就是茱莉亚除了音乐，他也有一些戏剧跟 jazz， 还有声乐，其实都有在做结合，所以我其实有做过这一种的节目。
茱莉亚真的有在做这种？
对对对，我们也有一门课就是专门。在就是看什么合作啊，就是戏剧什么合作的，我们其实都有做过。我还有一次是在那个跟那个 New York Fashion Show，
Fashion Show，
对，
就是人家在上面走，
对，没有，对，人家在上面走，但是我是在，我也算是一个秀里面，
时装秀，然后所以你也是。也在上面走，变拉近。
我没有走，我是站在一个很 modern arts 的一个 不知道什么艺术品作者拉琴。
哦，
对，穿着他们的衣服跟他们的鞋子。
OK。
然后那个时候是整个是 improvisation， 就是全部都是很即兴的。
哦，
对，就是看我想要拉什么，而且就是完全不是说哦，他希望我拉什么东西，还是拉什么，他希望我是随着那个 model 怎么走，他的 idea 是什么，然后变换一些曲。
OK，
我好像也有走啦，但是跟那么绕。
这就是我好奇的地方，因为我在看《浮光流影》的时候，因为它是里面有一点点戏剧的元素，因为你们演出者要在上面走啊，然后有时候要做一些动作，比如说要看天空，然后要还有做什么动作，有点想不起来。但是因为这些动作其实
放椅子啊，
哦对，放椅子、
啊、拿琴啊，就是我觉得这个是一个，不要说是，我觉得算是一个情绪的表达，对，因为我们毕竟我们都没有说，我们没有讲任何的话，
对，
对，完全就是靠肢体语言去表达。
这其实很难呢、欸，就是这样一个小小的动作，你要表达出这么多情绪。这其实我知道有一些念戏剧的人，他们可能就是从小就是练这些，然后有些导演他们会很讲究，就是你的动作
非常，就是非常讲究，因为我有被念，比方说被骂被念到了，就是走路要怎么走。对，眼神要怎么看？我觉得这个对我来讲是一个非常好的学习，因为是到最后，你真的如果撇除戏剧不讲的话，我们音乐家从舞台上出来，
对啊，
那个也很重要。
对啊，对啊，对，就是那个气场就出来了。
对，那时候就是重新学习怎么走路。
对，所以我就好奇说，因为你说你在 Julia 以前有类似的课，所以他们会教你吗？怎么走路，然后那个动作要怎样怎样？
那个时候没有那么详细，
没有那么详细，
就是看能不能去结合而已。对
okay,
反倒是浮光流影是真的完全进，对，请了导演来，然后灯光，对，照片、戏剧，对，
哇，那这个感觉应该对一般音乐家来说非常的不是那么的。怎么讲？
没有，我是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学习，
是很好的学习。
我举个例好了，就是那个时候我可能走路，我很常就是就猫脚这样，先脚尖着地。
哦、oh, ，OK。
对，所以看起来就是你好像你在偷偷摸摸的。
哦、oh, ，
对，他们都觉得，那应该是要
脚
跟先着
地。对，
所以应该脚跟着地，看起来会比较自然。对。
OK， 所以就发现以前很多习惯就是，原来我有这个习惯这样子。
对，
那你对这种新形态的演出，以后还会有机会的话，你还会就是很想要再尝试 看？
很想，因为我们一直希望浮光流影能继续的，
真的
做一个思想去演出，就是不一定要一样的音乐，对，那反倒是用那种好难讲哦，这个怎么讲？它会是一个不是说形式、欸，
比较抽象的，
抽象的。
你说一种形态，一种 form，
对，一种形态，对。所以我，如果有的话，我还是很乐意去尝试。
其实我那时候去看你们浮光流影的时候，我真的觉得，
你是看台北的还是高雄的？
高雄的，而且我还举手讲话。
啊，就是你，
就是我。
Okay.
对，我那时候举手发言说，哇，你们这个那个什么。安排是怎么样设计的？有问一些问题，因为我那时候，其实我那时候，你们是在台北演完之后，然后高雄又隔了半年之后又演一次，对不对？然后我那时候是听海星，因为海星就跟我说在台北看非常非常厉害，说高雄这场千万一定要来看，所以我就好，我们就买票，然后又来看，然后看到最后的时候，因为你们没有中场休息，
对，
所以我其实我下面是。
很想上厕所的，
对，很想上厕所的。我是一个在憋尿状态，而且我那时候觉得我这辈子好像很少有经历过，真的觉得我的膀胱快要爆炸了。可能因为演出前刚好喝很多水，但是我又同时就又很感动，所以就觉得在一种很神秘的状态，就是你虽然在憋尿，但是你又觉得哦，这音乐实在是太厉害，然后本来说你们演出完之后，我本来第一个反应是想要冲出去上厕所，但是。
再憋一下好了，
再对，再想说再憋一下好了，这样，对，好，讲到哪里？所以你们后还会再继续演出这个制作吗？
目前还不确定，
还不确定。
我是很希望
可以继续演出。那你们有想说要再发想一个新的类似的之类的吗？或者是你自己有没有因为这次的经验，然后想说，哎，以后我可以自己来搞一个我自己的？
蛮想的，
蛮想的，
对，但需要一些时间呐、啊，需要一些时间、
那我会非常期待。好，我们聊了非常多，就是杂七杂八的事情。那我们现在还是进入今天的主题好了，就是你今年的4月23号，你要跟高雄市交响乐团在卫武营演出西贝柳式的小提琴协奏曲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这首曲子好了。这首曲子对你来说算熟悉吗？
有，因为我以前有我以前有演奏过一次在台南，那个时候跟台南市教，然后跟已故的那个陈秀胜老师对，然后也是他的最后一场音乐会对，所以非常的印象深刻，对，然后那时候就是演 Sibelius， 对，所以对这首也有就也蛮熟的了，对，
因为我自己不会拉小提琴。但是我听很多拉小提琴的人都说这首曲子非常的难，所以对你来说，你觉得它是一个很难的曲子吗？
在技巧方面，我是觉得还好，
还好。
对，反倒是音乐方面是会比较 challenging。对，因为它不像其他的。协奏曲，就可能就是浩大为基准，还是，而且都不一样啦，但是我觉得在 Sibelius， 他的情感是他是非常，也是就是冰冷，但是里面又是有一股火。
哦，
对
，OK，
对，像可能第一乐章一开始啊，我觉得我很喜欢用。故事说音乐，对，然后就想说，我可能我要在一个冰天雪地里，到哪一种冰天雪地？
哪一种？
对，可能是不是雪，而是一面冰，
然后冰河，
对啊，有下雪吗？好像也没有下雪，是那种已经空气已经凝结到一个快那个已经快结冻的那种感觉
，OK，
然后一个人孤身走，好像一个。完全都没有的东西，对的，好像一股风就吹一下，
OK，
对，然后可能后面又开始看到一个什么东西，好像看到一个光亮，好像或是一个小屋，好像看到什么烟呐、啊，对，我觉得这个反倒是最吸引我的地方。
你觉得是一种很孤单的感觉吗？
对，
这首曲子我从小时候听，我对他第一个印象就是他怎么那么低沉啊？
低沉吗？
低沉，因为我们大部分听到那种管弦乐配置的曲子，有低音，然后也会有高音，然后高音可能会很吵，会有小号啊，然后木管啊。但是我发现这首曲子，我第一次听的时候，我就觉得前面就是很压抑，很压抑。有一个当然小提琴是高音，就是很多那种。炫技的音符这样跑来跑去，但是后来乐团一出来的时候，就全部都是在中低音以下的音域，我就觉得听起来真的会有一种很压抑的感觉，就真的让你觉得看到冰天雪地。
我觉得每一个作曲家都有自己的特色了，因为我自己都觉得我就讲两句话，我觉得这个可以 apply 到所有的东西上面。对我来讲，因为这两句话是我人生中最受用的，就是生活是文化的起源，
生活是文化的 OK，
对，然后艺术是文化的升华，
生活是文化的起源，然后艺术是文化的升华，
对，对，但我觉得当然，因为在挪威北欧，他的在生活圈就是一个。简单来就是偏一个冰冷的地方，所以我可以想象说，如果我处在一个冰天雪地里，我要去怎么去啊？我的如果我站在那边，我的感觉是什么？对，可能后面可能叫第二乐章，真的处在一个全部都冰环 冰天雪地，但是有一个小木屋在里面待着，就是很温暖。
我觉得第二乐章就像最优美的那个第二乐章，觉得像是在小木屋里面，就是外面很冷，但是你在这里是有火，然后可能这里很温暖，
对啊，所以啊，可能第三乐章又是那种啊，可能正在狂欢的跳舞，那围着那个篝火那边跳，对，我觉得这个就对我来讲是非常有趣，而且是可以真的能的话，我很希望就是可以具象化的跟啊给观众知道，对，或许他们的想象不太一样，但我觉得情绪上或许
至少你可以分享你的想象给观众听，这样子。
对
对哦，我觉得这个比喻真的好贴切啊。对啊，我自己非常非常喜欢西贝柳斯小提琴奏曲。老实说我第一次听他的时候，我是国中吧，我那时候突然就有一段时间就很迷上西贝柳斯。我一开始听的时候，我第一个听的西贝柳斯的曲子是他的第二号交响曲。然后一开始听的时候完全不喜欢，我觉得这是什么鬼啊，这是音那个旋每个旋律都超奇怪的。然后后来我听一阵子之后，我就觉得哎，我好像越来越 get 到里面有其中一种味道。然后之后我又去听他的小提琴奏曲，然后我就又开始觉得说这什么鬼啊，这什么那么奇怪，这么压抑，你知道一个国中生吧，有时候。但是后来越听就越觉得哇，这里面好像 有一个奇怪的那种感觉，然后你会真的觉得看到冰天雪地。这一次是你要跟简文彬老师一起合作拉这首协奏曲。那你以前对简老师的大概印象怎样？
其实我是第一次跟简老师合作啦。但是我以前在台南的时候，听到简文彬老师在跟台南艺术大学，好像有演一出轻歌剧，《风流寡妇》。
哦，
对，那时候我听到他指的时候，我觉得很棒，因为我很喜欢他对他音乐的诠释。然后在下一次我听到他的时候，不是现场，而是我在准备那个《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的时候，那 YouTube 最红的其实就是吕思清跟简文彬老师的那一个 YouTube
啊。
对，那个时候简文彬老师是看起来非常的年轻。
那个是简文彬老师？
对，那个是简文彬老师。
我就完全不知道这件事情。我好，
所以我就蛮期待，就是第一次可以跟简老师现场合作。
我也非常期待。那我们就好好期待，就是这次魏静怡的演出。那我自己是一定要去看，因为海星已经跟我特别叮嘱说，那天一定要空下来。要去看魏静怡的演出。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我把那个就是购票资讯放在下面资讯栏。这场演出叫做是魏伟莹2023国际音乐节的闭幕音乐会，叫做《孔雀传说》，4月23号下午2:30。那我们就一起拭目以待。啊，感谢大家的收听，这里是海牛论坛，我们下次再见，拜拜，
拜拜。